第四十三章，迦毗罗城的悲运。佛陀应身的年龄随着春花秋月在增加，佛陀的态度更慈和，更深沉，更庄严。外面有异教徒的迫害，内部有提婆达多的捣乱，伟大宗教家的佛陀虽能使异教徒的迫害突然显出其笨拙和愚昧，提婆达多的捣乱突然是自取灭亡，但世间绝不会因此就相安无事。这个世间是光明与黑暗的世间，是善与恶、佛与魔的世间，娑婆世界上永远是不会没有问题的。佛陀对宇宙观的说明是成住坏空的相续，对人生观的看法是生老病死的轮回。世间的一切森罗万象，没有一项能逃出佛陀对宇宙和人生所下的定律。佛陀早就知道一件不幸的事情终会到来，这与佛陀本身虽然无关，但与佛陀的祖国却有存亡的关系。佛陀住世时的印度时常发生战争，大小国家林立，做王的人总是有占领他国的野心。佛陀的祖国迦毗罗卫国因为临近强大的乔萨弥罗国的兴起，常常威胁其安全。好在乔萨弥罗国的波斯匿大王受佛陀的感化，自他皈依佛陀以后就从未想到要发动战争。而且迦毗罗卫国自从净饭大王逝世以后，王族中英勇的摩诃那摩大将继承政权，因此迦毗罗卫国还能维持着小康的局面。可是世间法总是无常变幻的，那还是波斯匿王没有皈依佛陀以前，他向释迦族的女子求婚。释迦族中一面自尊心很强，觉得自己是优等种族，不肯把女子嫁与他族，但一面又畏惧波斯匿王的势力。那时王族的摩诃那摩就自告奋勇地说道，万事皆由我来负责，给波斯匿王发怒起来很是麻烦，在军事上我们是不能胜过他，在政治上我们没有他的国家安定。我想出一个办法，我家中女四奴隶之中有一个叫做茉莉的女孩非常美丽，就说她是我的女儿，把她嫁给波斯匿王。就这样，波斯匿王把茉莉立为第一夫人，迦留陀夷常称她是天下第一美人。佛陀成道后知道这件事儿，对于用欺骗的手段来做人，来从事政治，其结果一定是非常不幸，佛陀深深不以为然。佛陀认为欺骗的种子种下去以后，迟早总要结出灾难的果实。茉莉夫人在波斯匿王很多妃子中被立为第一夫人，波斯匿王就是因为她是释迦族中的王女。茉莉夫人生了孩子叫做琉璃王子，到琉璃王子八岁的时候，奉他父亲波斯匿王的命令到射术有名的迦毗罗卫国来学射。那时市值迦毗罗卫城新建成一个巍峨堂皇的讲堂迎接佛陀说法，迦毗族中把讲堂当作神圣之地，敷设整齐的座具，挂着美观的幡盖，撒出芬芳的香汁，燃烧名贵的檀香，准备等候佛陀的圣驾光临。琉璃太子和其他的孩童一起在讲堂中游玩，释迦族的人见到他时大怒， 认为女寺奴隶所生养的孩子进入讲堂，污秽了圣地，着令把琉璃太子早日送回。凡是琉璃太子在讲堂中足迹所到之处，一律掘土七尺，重换净土。琉璃太子知道后大怒，他发誓说道：等我做王的时候，一定要消灭释迦族。佛陀回国说法时知道这件事，觉得释迦族在形式上这样过分自高自大，国家的前途一定会自取败亡。佛陀是体悟宇宙真理的圣者，他要顺着法性生活，他对不幸的人不是没有慈悲，他知道真理是不应该执着，不应该分有你我的。但人间的佛陀，他的心里仍然是热爱着祖国。众缘和合，不幸与灾难的果实真的快要成熟。有一天，波斯匿王出外巡视，琉璃太子和叛逆的迦梨耶那大臣忽然集合军队，就把王的侍卫杀死，夺去王冠和王所配的宝剑。波斯匿王见到侍卫被杀是出于琉璃太子之手，大为惊慌。他懊恼似的对莫莉夫人说道：早知如此，快点将王位传给他就好。莫莉夫人用种种好话安慰波斯匿王，劝他先到迦毗罗卫国暂避琉璃太子的锋芒。波斯匿王的年龄已80岁，不久因病死在迦毗罗卫国，释迦族中用王者的葬礼将他厚葬。琉璃太子知道父王死讯以后，认为今后应是自己的世界，他就公然地宣布继承王位，他的哥哥齐陀太子他都不放在眼中。迦毗罗卫国的悲运就这样的注定而不能避免。琉璃王有一天问大臣们道：如果有人侮辱尊贵的国王，轻视国王是不敬的人，他的罪应该如何处罚？他的罪应该万死，众大臣的回答。因此琉璃王坚决地发出誓言道：释迦族伤害我的自尊心，侮辱我的人格，把我看为不敬的人，他们罪该万死，我一定要讨伐释迦族。琉璃王要征讨迦毗罗卫国的风声传出以后，释迦族中得悉这个情报，异常惊慌。当佛陀知道这个消息的时候，认为这是迦毗罗卫国人民共业的果报成熟。佛陀叫人不要造业，种下种子一定会有现行。佛陀能救人，但人的业报不能不受。有罪业的人不忏除前愆，佛陀虽可救度一时，但最后他还是要受完业报。佛陀想到为了祖国只有尽心帮忙，因此就独自离开大众，一个人在琉璃王军队必定经过的道中一棵枯树之下静坐，等待琉璃王和他的军队。琉璃王对佛陀没有好感，但想到他是佛陀，不下车不行，因此勉强地下车说道：佛陀，那边的山上有枝叶繁茂的大树，坐在那边才阴凉，这棵大树已枯萎凋零，坐在这儿给太阳晒非常不好。佛陀威严地回答琉璃王道：你说的不错，但是亲族之阴更胜于阴。虽然是凶恶残暴的琉璃王，听到佛陀这慈悲的声音，也不能不感动。 佛陀的话中是指他要灭亡迦毗罗卫国和释迦族，祖国和亲族之因都没有，还要其他的什么因呢？因此琉璃王心中想，过去国与国用兵，遇到沙门总是回兵，何况现在遇到佛陀。他这么想后，就告诉佛陀愿意即刻下令回军。琉璃王回军后，佛陀没有欢喜，更没有兴奋。他知道因果业是世间自然的法则。不久，琉璃王第二次又带兵征伐迦毗罗卫国，途中又遇到佛陀坐在枯树之下，只得再回军。当第三次琉璃王再出兵的时候，还是遇到佛陀坐在枯树之下，他仍然下令回军。琉璃王第四度出兵时，佛陀知道释迦族共业的果报是不可避免，也就回去。他对迦毗罗卫国的人不忏悔觉悟，至有今日的危难，很表惋惜，又很同情。阿难看到佛陀像有什么心事放在心中，就很恭敬地问道：佛陀，自从我跟随您出家学道以来，我从没有见过您的面容像今日这样不高兴和没有精神。佛陀轻轻地回答道：阿难，七日之内迦毗族中要遭遇悲运，佛陀面容颜色的改变是为国家和亲族扶丧。目犍连尊者进言道：佛陀，为了营救迦毗罗卫城，我们应该出力帮忙。佛陀看看目犍连尊者，然后用仁慈的口吻说道：目犍连，迦毗族中受宿世的罪业之报，这是因缘果，你不能为他们代受。目犍连尊者凭着自己的神通，对佛陀的话不能完全接受，他要发起保卫迦毗罗卫国的运动。琉璃王第四度进军，包围了迦毗罗卫城。目犍连先以神通力营救城中的人民，用钵盛装500人的迦毗族从天空出来，出得城来一看，500人都化为血水。到这时候，目犍连尊者才真正觉悟到佛陀所说因果法则的真理不可违背，就是神通也敌不过业力。释迦族退在城中，关闭城门，起初还能以射术制敌，但后来觉得敌众我寡，逐渐地感到不知。琉璃王传令对迦毗罗卫城中的臣民说道：开城门的人赦免他的死罪，反而有赏，否则破城之日血洗全城。城中的臣民互相计议，有的主张开城投降，有的主张抵抗到底，有的则忙着私自逃命，大家都不听指挥。摩诃那摩到这时候也无法统领大众。在这紧要的关头，有一个只15岁的少年，名叫舍摩，自告奋勇地从军参战。他听说琉璃王亲自在城外督促指挥攻城，即刻爬上城楼，他的射术神出鬼没，敌人四散奔逃，琉璃王逃入地洞之下才免去危险。但迦毗族中这时有人批评舍摩是匹夫之勇，少年的魔舍大怒，他也出城向别国逃亡。留在迦毗罗卫城中的人都是一些无勇无谋之人，主张降与主张战的人分成两派， 会议的结果是开城门投降的人多。当城门开放的时候，刘厉王带领那些如虎如狼的部下入城。刘厉王入城以后，把守卫城门最坚强的500人杀死，把主战的3万人生擒俘虏。刘厉王想要杀死这么多的人，不是一件容易的事。他即刻下令预备把这3万人的族埋在土中，用大象来践踏而死。这样的死法是非常的凄惨，因此摩诃那摩执政不忍地对刘厉王说道：不管怎么说，名义上你总是我的孙子，现在最后我对你有一个要求。
什么要求呢？
刘厉王目光炯炯地问。摩诃那摩说道：现在你要杀死这么多的人很不容易，我要求你把他们放去一部分，让我潜到水底下去，你就叫他们逃命，等我从水底下上来，没有逃及的人请你再杀。
刘厉王大笑地说道：这很有趣，我答应，那你就下水去吧。
当摩诃那摩潜入水中的时候，刘厉王即刻下令准许大家逃命。逃命的人互相撞击，奔走呼嚎，有的跌倒，有的从身上而过，那凄惨的现象真不忍目睹。但刘厉王却笑着以为好玩。当3万人奔逃的所剩不多时，刘厉王才着急起来。他奇怪摩诃那摩怎么这么长久的时间都不出水。刘厉王命令一个水手到水下去调查。潜水的人上来流着泪感动地说道：
禀告大王，摩诃那摩王爷是永不会出来了。他为了帮助救济他人的生命，把头发缠在树根上，抱着树根死了。
残暴的琉璃王到这时候才黯然地没有开口。摩诃那摩的孙儿，波斯匿王的太子琉璃王，就这样占有了迦毗罗卫国。琉璃王极为专横，后来杀死他的长兄齐陀太子，疏远谏臣，怠于政治。不久，宫城突然被火焚烧，琉璃王和他的爱妃都被大火烧死。这时，已向佛陀忏悔皈依的摩揭陀国的阿舍世王，受着情势的需要，就把乔萨弥罗国和迦毗罗卫国归入自己的版图。亲爱的听友，您刚才收听到的是星云法师撰写的《释迦牟尼佛传》，是由小冉为您播讲的。在下期节目中，星云法师将撰述特别的教化，欢迎收听，敬请留步。